第二十九章，撒旦对律法的仇视。撒旦为推翻上帝律法所做初次的奴隶，在天上无罪的居民之中所从事的阴谋，似乎得到了一时的成功。曾有多数天使受了他的引诱，可是撒旦表面上的得胜，结果却是惨败和损失，从天庭被驱逐出来，离开上帝的面。当这场战争在地上重新开始时，撒旦似乎又占了优势。人类因犯罪就成了他的俘虏，人类的国度也断送到这叛逆的魁首之手。这时，撒旦好像有方法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公然反抗上帝和他儿子的权威。但救恩的计划能使人类再与上帝和好，重新遵守他的律法，使人类和全地终于从恶者的权势之下救赎出来。撒旦又失败了，但他企图再用欺骗的手段转败为胜。如今他在堕落的人类中间鼓动叛乱，并诡称上帝让世人违反他的律法是不公正的。这狡猾的试探着说，上帝既知道结果如何，他为什么又任人陷在试炼之中，以至于犯罪而招致灾祸和死亡呢？亚当的子孙忘了上帝再给人类一次试验的机会，是出于他恒久的忍耐和慈爱，而不顾那因他的叛逆使天上的大军付出惊人而可怕的牺牲，反而听了试探者的话，并埋怨那唯一能救他们脱离撒旦毁灭之权的主。今日有千万的人正在应和着这叛逆埋怨上帝的论调，他们看不出若是上帝取消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就是剥夺了人运用理性的特权，使人成了一部机器而已。上帝并不要强迫人的意志，人在受造之时原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生物，也像其他诸世界的居民一样必须受顺从的试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让人临到非向罪恶屈服不可的境地，上帝也没有让人遇到他所不能抵抗的试探或考验。上帝曾为人类做了充分的准备，使他在和撒旦斗争时可以不致失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参加了叛逆的阵线，撒旦似乎又要得到一次的胜利了。但是无所不能的主遏制了罪恶的势力，用洪水洁净了那因道德败坏而污秽的地球。先知说，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就是洪水以后的情形，地上的居民一见上帝的刑罚松弛，就又背叛耶和华了。上帝的约和他的典章已经两度被世人所拒绝，洪水以前的人和挪亚的子孙都已拒绝了上帝的权威。随后上帝就与亚伯拉罕立约，拣选了一个民族归于自己，作为保存他律法的人。撒旦立时布置他的网罗，要引诱并毁灭这一个民族。雅各的儿女受了引诱，与异族人通婚，并敬拜他们的偶像。但约瑟始终忠于上帝，他的忠贞乃是真信仰的一个恒久的见证。撒旦想要消灭这光，就鼓动约瑟哥哥们的妒忌，把他卖到异邦之地为奴。虽然如此，上帝还是掌管着一切，使埃及人得以认识他。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和监狱中受了一种教育和训练，这训练加上敬畏上帝的心，使他能以胜任埃及国宰相的崇高地位。从法老的朝廷直到全地，人人都受了他的影响，而且认识上帝的知识传遍远近。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兴盛富足起来，如此凡忠于上帝的人就发出极大的影响。那些敬拜偶像的祭司们看到这新的信仰得到多人的赞同，不禁惊惶起来了。于是撒旦以自己仇恨上帝的心鼓动他们，使他们决意消灭那光。这些祭司既负责教育储君， 他们那种坚决反抗上帝的精神和对于拜偶像的热心，就陶冶了这未来君王的品性，引起了日后虐待和压迫希伯来人的事。摩西从埃及逃亡之后的40年中，拜偶像的势力似乎得了势，年复一年，以色列人的希望越来越暗淡了。埃及的国王和百姓为他们的权势自豪，并讥诮以色列的上帝，这种精神越来越甚，直至与摩西对抗的法老可谓到了极点。当这位希伯来人的领袖来到法老面前，将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那里来的信息传给他时，法老所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我不认识耶和华的这个回答，并不是出于不认识真神，而是由于反抗他权势的动机。自始至终，法老反抗上帝的命令都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仇恨的抵抗。埃及人虽然那么久不肯领受认识上帝的知识，但耶和华仍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在约瑟的时期，埃及乃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上帝曾因埃及人向他百姓所表示的仁爱而得了尊荣。如今这一位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并大有慈悲的主，让每一次的刑罚有充分的时间来发挥他的作用。埃及人所受的咒诅其实接着他们所敬拜的对象而来的，例如蛇、尼罗河、青蛙、牛、羊、日月、星辰等都是埃及人敬拜的对象。他们又相信他们的神明能管理苍蝇、蝗虫等害虫。他们可以从这些事情发现看出耶和华的全能，而且凡愿意的都可以归顺上帝，免受灾难。法老固执和刚硬的心，结果反而传开了关于上帝的知识，并使许多埃及人献身侍奉了他。上帝原是因为以色列人容易与外邦人联合，并效法他们拜偶像的行为，所以才让他们下到埃及去，在那里有约瑟的影响遍及全地，他们又可以得到有利的环境，以便保守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且在希伯来人寄居于埃及的后一段时期，埃及人所有令人憎恶的拜偶像行为以及他们虐待和压迫的手段，应当引起以色列人憎恨拜偶像的罪，而投奔他们列祖的上帝，以他为他们的避难所。然而就是这样的安排，撒旦也用来遂行他的计划，弄瞎了以色列人的心眼，引诱他们效法那些辖制他们的外邦人的行为。因为埃及人迷信的敬拜是以牲畜为神的，所以在希伯来人为奴的时期，埃及人不许他们奉献牺牲为祭，因此他们就没有举行献祭的礼来使自己想起那一位伟大的牺牲，他们的信心也因而软弱了。直至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时候来到，撒旦又从事抵抗上帝的旨意，他决心要把这数达200万以上的一大族人拘留在无知和迷信之中。上帝曾应许赐福给这个民族，使他们的人数增加，并在地上成为强大，还要借着他们显明他的旨意。他是这一个民族做他律法的保存者，而撒旦却想要把这一族人拘留在黑暗和奴役之中，并从他们心中消灭上帝的印象。当摩西在法老面前施行神迹的时候，撒旦也在场抵消那些神迹的影响力，不让法老承认上帝的主权，顺从他的命令。撒旦也曾尽他最大的力量仿效上帝的作为，并抗拒他的旨意，哪里想到他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反倒为上帝创造了机会，得以显示他更大的权柄和荣耀，使以色列人和埃及全国更清楚地看出真神永生上帝的存在和主权。上帝曾显示他的大能，并降罚于埃及诸神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他把他们从为奴的境况中救了出来，领他们到华美之地，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做他们脱离仇敌的避难所，使他们可以住在他翅膀的荫下。他要带领他们归于自己，用他永远的膀臂怀抱他们， 而他们的本分乃是报答他一切的良善和慈爱，并单单侍奉他。除了永生的上帝之外，他们不可有别的神，他们要高举他的圣名，使他的名在地上得到荣耀。在埃及为奴的期间，许多以色列人几乎对上帝的律法一无所知，而且把律法的条例与外邦的风俗和遗传混杂起来了，所以上帝将他们领到西乃山，在那里亲口颁布他的律法。撒旦和恶使者当时也在场，甚至正当上帝向他百姓颁布律法的时候，撒旦也在阴谋引诱他们犯罪。撒旦要当着天上诸灵的面，将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抢夺过去。他只要能引诱他们敬拜偶像，就足以破坏一切敬拜的效用，因为人若敬拜那不比自己更高尚而由自己的手能造出的东西所代表的对象，他怎能因此提高自己的人格呢？世人对无穷之上帝的全能、威仪和尊耀的认识既是那么有限，竟拿一个雕刻的形象，甚至一个走兽或爬虫来代表他。他们既忘记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又忘记自己是照着创造主的形象造的，而竟向这些令人作呕而毫无知觉的东西敬拜。他们就必为可耻的邪淫打开门路，人心的恶欲既毫不受约束，撒旦就可以完全支配他们了。撒旦在西乃山下就开始执行他推翻上帝律法的计划，进行了从前在天上所开始的同样工作。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同在的40天期间，撒旦正忙于鼓动怀疑、背道和叛逆。当上帝写下那交给他立约之民的律法时，以色列人却放弃对耶和华的忠顺，而要求金制的神像。当摩西从上帝可畏的容颜之前回来，手里拿着他们应许遵守的律法时，看见他们在公开的反抗律法的条例，并在一个金像面前跪拜。撒旦引诱以色列人到胆敢侮辱亵渎耶和华的地步，原是要他们取向灭亡。他们既然显出自己是那么完全败坏，并对上帝给他们的特权和福分，以及他们多次所立效忠上帝的庄严誓约又是那么毫不在意，撒旦就相信耶和华必要丢弃他们，并注定他们归于灭亡。这样亚伯拉罕后裔的消灭就可以确定了。那应许的后裔原是要保存认识永生上帝的知识，也就是那要得胜撒旦的真后裔所从出的系统。这个大叛逆者曾计划毁灭以色列，这样就可以阻挠上帝的旨意了，但这次他又惨败了。以色列人虽然这样罪孽深重，但他们并没有被毁灭。固然，那些刚愎不化、把自己列在撒旦阵线上的人已经被剪除了，但那些自卑悔改的百姓却都蒙了慈悲的赦免。以色列人这一次犯罪的历史，对拜偶像的罪及其刑罚，以及上帝公义和慈爱的忍耐，乃是一个永久的见证。全宇宙都曾看到西乃山的景象，在这两个势力的斗争中，可以看出上帝政权与撒旦政权之间的区别。其他诸世界无罪的居民再一次看到撒旦叛逆的结果，并看出如果允许撒旦得势，他所要在天庭设立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撒旦是人违反第二条诫命，目的是要降低他们对上帝的观念。他废除第四条诫命，乃是要使人根本忘记上帝。上帝要人恭敬并且崇拜他超过异邦的诸神，这一点乃是根据他是创造主，而且一切其他生物的生活和存留都有赖于他。圣经中曾说明这一点了。先知耶利米说，唯耶和华是真上帝，是活上帝，是永远的王，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又说，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屠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那作为上帝创造大能之纪念的安息日，指明他为创造天地的真神，因此借着安息日可以永远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使人永远思念上帝的伟大智慧和慈爱。如果人类一直是遵守安息日为圣的，那么世上就不会有一个无神论者或拜偶像的人了。安息日的设立是从伊甸园中起始的，同世界的历史一样悠久，从创世以来，一切的先祖们都是遵守这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期间，他们的督工强迫他们违反安息日，故此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了他的神圣性质。当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那第四条诫命的头一句话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显明安息日不是当时所设立的，我们可以追溯它的起源，直到创造的时候。撒旦若要从人心中消灭上帝的印象，就必须破坏这一个伟大的纪念日。如果撒旦能引诱世人忘记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就再也不会奴隶于抗拒邪恶的权势，这样撒旦所要俘虏的就可稳稳到手了。撒旦对上帝律法的仇视，驱使他攻击十诫中的每一条律法，敬爱并忠顺于万灵之父上帝的伟大原则，与孝敬并顺从父母的原则是息息相关的。人若蔑视父母的权威，就必要很快的到了蔑视上帝权威的地步。因此撒旦努力要减轻人对第五条诫命的义务。在外邦民族中，很少人注意这一条诫命所吩咐的原则。在许多的国家里，父母们一到了年老不能自谋生活的时候，就要被儿女遗弃或致死。在家庭中，母亲少受尊敬，她的丈夫死后，她就要服从长子的权威。摩西曾吩咐以色列人孝敬并顺从父母，但当他们转离耶和华的时候，第五条诫命和其他的诫命都被他们置诸度外了。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他一得了管理人类的权柄，就不但挑唆他们彼此仇恨、彼此残杀，而且更大胆的反抗上帝的权威。他竟使人将违反第六条诫命作为他们信仰的一步。撒旦以歪曲上帝品德的观念引诱信奉外邦之神的列国，使他们相信要得到神明的喜悦必须以活人为祭。所以最可怕、最残忍的事都在各种拜偶像的形式之下施行出来了。这些恶行之一就是叫他们的儿女在偶像面前惊活。若有一个孩子经过这种试验而没有受伤，众人就相信他们的祭物蒙了悦纳。那一个惊活蒙救而没有受伤的人，就要被视为蒙神明特别眷爱，众人就要赠送他许多礼物。从那以后，他要一直被人重视，而且无论犯多么大的罪也不致受刑。但如果一个孩子惊活的时候受了伤，那么他的厄运就注定了。他们相信只有牺牲孩子的生命才能平息神明的怒气，于是就把他献上为祭。在以色列人被盗最甚的时期，这些可憎的事往往也盛行在他们中间。人违反第七条诫命，也早已借信仰的名义实行了。即邪淫可憎的仪式也掺入了外邦人的敬拜之中。他们既然把他们的神说成是淫乱的，那么敬拜这些神的人就更无约束的放纵卑鄙的情欲了。逆性的邪恶因而大大盛行，而他们的节期也常以普通而公开的淫乱为特征。多妻制度早已盛行，这是洪水以前的人招致上帝愤怒的罪恶之一。但到了洪水之后，这个制度又到处流行开来。这是撒旦败坏婚姻制度的计谋，他想要借此减轻这制度所规定的义务，抹煞他的神圣性质。因为他没有比这毁坏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并打开祸患和罪恶之门更确当的方法了。 从善恶的大征战开始，撒旦的目的就要污蔑上帝的品德，并引来叛乱来反抗他的律法。如今这种工作似乎已经成功了，许多人受了撒旦的欺骗，决心反抗上帝，但是在罪恶盛行的环境中，上帝的计划竟能稳健地走向完全成功之路。他向一切受造的生灵显明了他的公义和慈悲。全人类虽然因撒旦的试探成了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但借着上帝儿子的牺牲，他已经打开一条门路，使他们可以归向上帝。借着基督的恩典，他们就能服从上帝的律法。这样，在各世代里，上帝从被盗和叛逆之中聚集了一般忠于他的子民，就是将上帝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民。撒旦借着欺骗的手段引诱了天使，他在各时代中也用这同样的手段在人间进行他的工作，而且他还要继续采用这样的策略直到末日。如果他公开的声称自己是在敌对上帝和他的律法，那么世人就必要防备了。但他能掩饰自己的真面目，将谬道掺杂在真理之中。所以最危险的假道就是那些与真理掺杂的谬论，这样人就接受了那迷惑并败坏人心的邪说。撒旦一直是用这种方法来笼络人心，但将来终有一天，他的胜利必要转为永远的失败。上帝对叛逆所做的处理，终必暴露撒旦在伪装下所长久进行之工作的真相。撒旦管理世界的结局，以及他废除上帝律法的后果，终究必要公诸一切受造的生灵之前。上帝的律法至终必要完全显为公正，而且大家都要看出上帝一切的措施都是以他子民和他所创造的诸世界的永久利益为前提。那时撒旦自己也必在全宇宙之前承认上帝政权的公平和他律法的公义。再过不久，耶和华就要起来维护他被辱骂了的威权。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当上帝将要降临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因着以色列民的罪，不准他们就近山前，免得他们被他莅临时的烈火般的荣光所消灭。上帝在他所选为颁布律法的地方，尚且显出那么大的全能。即使他降临执行这些神圣律例的时候，他的审判台前将要怎样的更为可怕？那些践踏他的权威之人，在最后的报应大日，怎能当得起他的荣光呢？西乃山的恐怖，乃是向百姓说明审判的景象。在西乃山有号筒的声音，呼召以色列人与上帝相会。天使长的声音和上帝号筒的声音，将来必要从全地召集一切活人和死人到他们的审判者面前。从前圣父和圣子有许多的天使伺候着降临在西乃山上，在将来的审判大日之时，基督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当耶和华的圣言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他的荣光在以色列人眼前如同烈火一样，但当基督在他的荣耀里同着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全地必要因他降临可怕的荣光而焚烧。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宣判他的民。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使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自从人类受造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圣威力的显现，像西乃山颁布律法时的情形一样。那时地见上帝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上帝的面也震动。在自然界最可怕震动中， 上帝的声音好像脚声在密云中发出，遍山大大震动，以色列全会众都吓得脸色苍白，心惊胆寒，个个脸伏于地。当那时声音震动了地的主宣告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经上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天地就震动。在那将来的大日，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的脸面都变青了，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耶和华说，我必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当摩西从山上上帝面前领受法版回来的时候，那些有罪的以色列人尚且忍受不了他脸上的荣光，何况上帝的儿子在他父的荣耀里显现，有天军四围环绕，要在违反他律法拒绝他救赎的人的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那些犯罪的人岂不更要怕见他吗？那些不顾上帝的律法，把基督宝血践踏在脚下的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都要藏身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必要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到那日，人必将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那时必要显明撒旦叛逆上帝的结果，就是他自己与一切愿做他子民人的败亡。他曾鬼称犯罪的结果必有极大幸福，但那时就显明罪的工价乃是死。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亦无存留。撒旦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一切行恶的人就是他的枝条。到那时必要完全被剪除，罪恶及因罪而来的一切祸患和败亡的结果都要过去。作诗的人说，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但是在显赫的神圣审判之中，上帝的儿女必不惧怕，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那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人惊慌灭亡的日子，却要给顺从的子民带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和华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直到公义将我训回，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救赎大计划的结果使世人完全重得上帝的眷爱，一切因罪而丧失的都恢复了，不但人类得了救赎，就是地球也被救赎了，做顺从之人永久的居所。六千年来撒旦曾挣扎的要保持对地球的所有权，如今上帝企图创造地球的旨意成全了，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经上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撒旦所仇视、所打算破坏的神圣律法，也要为无罪的全宇宙所尊重。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